感谢主，弟兄姊妹，又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生命读经引导班的时间。这周我们要进入哥林多前书共同追求纲要的第18篇，篇题是对付吃祭偶像之物二，使徒的表白。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谢谢你再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你乃是说话的神，主啊，使我们有可听的耳。接着这一段的话，使我们进到保罗的灵里。主耶稣，向着你单纯，向着你忠心，在侍奉上，真是竭力的往前。主啊，更多的向我们说话。阿们。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同来进入今天的内容。那我们这一周他读经的范围是第九章的1-27节。参读的生命读经呢是45跟46篇。好，感谢主。那这一段话这一段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其实它是一段插进来的话。在这一段插进来的话中，保罗呢他把他自己当作榜样摆在哥林多人的面前。他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叫哥林多人凡事顾到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以建造别人。那另外一方面呢，那前几周这段时间我们在追求，我们都知道哥林多人呢，因为有属世的，他自认为有属世的智慧，所以他们非常的自以为是，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怀疑保罗的使徒职分。所以保罗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向这个哥林多人说到他使徒的资格、权力以及他的忠信与努力。所以借着这一段话，看起来好像是保罗的这个分数，保罗的自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中看见保罗如何向着主纯诚，如何向着他看见的意象极力奋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与学习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纲要里面前言部分的内容。好，感谢主。那我们就一同来进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开始之前呢，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我们先来读9章的1-3节。好，就当你1-3节。他这边说一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工吗？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分的印记。我对那查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好，在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括弧一就首先提到这个使徒，也就是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使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刚刚有讲到说使徒在原文的意思是受差遣者。那是受谁差遣呢？其实就是受我们的主所差遣。那所以这边这纲要后面又继续说到说主的使徒乃是受他差遣，有他的权柄传神的福音，教导神圣的真理，以建立众召会的信徒。弟兄姊妹，读到这边你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受谁差遣也就代表谁。这就有点像古时候皇帝呢，他们有的时候会为着一些特殊的事件，他指派他信得过的人担任钦差大臣前去处理。当这个钦差大臣前往办事的时候，所有人其实都知道这个人是皇帝特别派来的。所以这个大钦差他表达的态度与意见就是代表皇帝的态度与意见。那皇帝的这个差遣跟指派呢，其实就是这位钦差大臣他权柄的来源。所以我们刚刚在纲要有读到说，这边说使徒呢有主的权柄可以传神的福音，教导神圣的真理，并建立众召会的信徒。原因就在于他乃是受主所差派的那这纲要的阿拉伯数字一就提到说，第一个使徒是谁呢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在这个约翰福音中当主提到父神的时候，常常用一个很特别的用语这个用语就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呢，这就证明呢，主耶稣不是自己来的，他乃是奉差遣的那一位，是父神差遣他来的。那如果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就可以看见作为一个受差遣者，那主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在约翰福音的6章38节， 主耶稣就说啊，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啊，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啊。感谢主，主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他行谁的意思呢？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啊。那另外在这个同样的九章四节啊，那边主又说啊，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随便看见主也不是做自己的工，他乃是做啊那差他来者的工啊！而且主是抓紧时间啊来做父神的工啊！对，感谢主。那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夸胡一啊，这个阿拉伯数字一的后段啊，这纲要就提到说啊，主是一个受差之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顺从父的旨意。以完成神的经纶、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就是第一个使徒、那我们知道呢，主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呢，他还选了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等十二个人、作为使徒，差遣他们出去传神的国为福音、那当那时候主差遣他们的时候啊，另外吩咐他们说啊，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啊，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啊，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Amen.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十二个使徒啊，乃是受差遣往以色列人中间去啊。那一直到了这个阿拉伯数字三啊，这边就提到说啊，圣灵时代的众使徒啊，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那里啊，彼得在祷告中看见了一个异象啊。之后啊，这个就到了哥林流的家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那随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安提阿召会中啊，有一班爱主的弟兄们啊，当他们一同的来侍奉，当他们来进食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上面又说啊，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啊，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圣灵又兴起来，像保罗、巴拿巴等人成为使徒、他们成为使徒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受差遣往外邦人的地方去。那当然接续着保罗、巴拿巴等人呢，也有其他人成了使徒、例如希拉还有提摩太、那我知道有一些圣徒啊，他们会以为使徒是专门指的历史上的特定人物，像我们刚才所指的这几个人名啊。但是生命读经里面呢，其实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啊，我要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纲要也有揭露在这个夸胡二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只要人有能力传福音，有恩赐教导神圣的真理，并且能建立教会，他就有资格并得印证，是受主差遣。有主使命和权柄的使徒啊，所以感谢主。其实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直到今天哦、其实我们听到很多见证，还是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哦、他们真是从主接受一个负担啊，愿意我前往啊各地开展哦、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他去的地方啊是这个很遥远的偏乡啊，甚至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啊，他们去那边干什么呢？他们去那边就是传福音。设立秉碑，建立教会啊，所以他们也是啊，受主差遣的使徒啊。感谢主。那这边括号三啊，提到了以弗所书的一段话，也就是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段话说什么呢？他说啊，他所赐的哈，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啊。这边后面很重要，他说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从以弗所书这段话，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啊，使徒乃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啊。那另外啊，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认识另外一件事，就是使徒虽然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但是使徒并不是啊直接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他这边说啊，为要成全圣徒，所以是使徒。他乃是要来成全圣徒，再由受成全的圣徒啊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读到这边啊，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是使徒啊，好像神的工啊跟我没有关系，好像父的旨意跟我没有关系，好像基督的建造身体的建造跟我没有关系啊。不啊，这个我们啊要受成全啊，我们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啊，这个基督身体建造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来进到第二终点， 说到啊，这个保罗使徒职份的印证啊，括弧一啊，这个讲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啊，保罗就说啊，那个九章一节，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啊，好，这边是指着啊，保罗啊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他见过主荣耀复活的身体啊。那我们必须说啊，这个是对保罗来说，他是一个格外的特权啊，并不是其他的这个使徒都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主荣耀复活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看见这个是做主啊，这个并不是做主使徒的条件或资格啊，并不是说我没有像保罗一样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我就没有办法成为受主差遣的那一个人。那括弧二说啊，这个九章一样是九章，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工吗？”哦，
是
这个保罗啊，在主里的工作是有果效的。那这个果效呢，同样也不是啊，以成为使徒的资格哦，啊，乃他只是啊，这个使徒职份的证明，证明他是主所差派的啊。所以啊，这个主与他同在啊，所以他做的工啊是有功效的。好，括弧三他接着说。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啊；对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份的印记。后面就说啊，因为保罗在主里借着福音生了哥林多的信徒啊，是他劳苦的果子。所以呢，使徒有效工作的充分结果啊，不仅是他使徒职份的证据证明。也是他使徒职份的印记啊，这在他使徒的劳苦上打上明显的记号，鉴定并证明他的使徒职份啊。感谢主，这个哥林多有些人啊，怀疑保罗是不是使徒啊，但是啊，保罗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啊，也许其他人可以怀疑啊，但是哥林多人是无法怀疑的，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正是。保罗借着福音所生的一般信徒，是他劳苦的果子。感谢主。好，那我们一同啊来进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啊，进到一个另外一个段落，他讲到说使徒呢愿意放弃他合法的权利。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终点跟第二终点的标题。第一终点呢，就是说到放弃嫁娶及接受圣徒供给的权利。第二终点说放弃做工得工价的权利。所以啊，这个到底保罗放弃了哪些权利呢？就我们刚才读到的标题，他放弃了嫁娶的权利，他放弃了接受圣徒供给的权利，放弃了做工得工价的权利。那保罗放弃这一切，其实就指明一件事，就是保罗呢，他乃是啊为着基督与教会的，乃是不顾一切的人。他不仅甘愿牺牲一切的权利，甚至甘愿付出性命的代价。好，我们一同啊，这个参读着圣经来看这个每一个细点。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四节，这边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吃喝吗？这边讲到的权利呢，是指使徒呢因着传福音帮助教会，而在生活上接受圣徒和教会的供给。那接着在第五节啊，保罗又提了，他就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带着为妻子的姊妹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好，前面刚才讲到说难道没有权利吃喝吗？意思说我们难道在生活上没有权利接受圣徒和教会的供给吗？那这边啊就特别指出说啊，保罗为着专心侍奉主啊，所以他放弃了合法嫁娶的权利。他不像其他的使徒啊，带着这个姊妹啊一同往来啊。那保罗为了专心侍奉主，他放弃了他合法嫁娶的权利。那到了第六节啊，第六节啊，这边有一段比较长的话啊，第六节到第十节。我先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那保罗继续问，用提问的方式啊，来为自己分数啊。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力不做工吗？有谁当兵曾自备粮饷？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看法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 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关心的是牛吗？还是全为我们说的？的确是为我们写的，
是
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
对，
打场的也当存着分享的指望去打场。
好，
好，这一段非常的长，包括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四节跟五节，你就发现保罗用了很多的疑问句来向哥林多人分数。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他一开始有讲到说，哦，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这里的不做工是指着不带职业的意思。
是，
所以啊，也就是说有些使徒呢，在当时有些使徒他是不带职业的，而由教会或有信徒供应他们生活所需。那当然，保罗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当兵的接受粮饷，栽种葡萄园的吃园中的果子，甚至是牧养羊群的喝羊群的奶，其实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都是合法的权利。甚至保罗也引用了生命记25章4节所说的话，就是牛踹骨的时候呢，不可拢住他的嘴。可是呢，很特别，虽然使徒们有这样合法的权益，做工的能够得工价，但是保罗与巴拿巴他们不用这个权利。他们乃是亲手做工，供应自己的需要，而不累着召会。那我觉得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年幼的时候有一种很错误的，比较错误的观念。那个时候我以为只有放下职业的人才能够竭力的侍奉主。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可是当我年纪渐长我才慢慢看到说，哎呀，其实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带职业的圣徒。他们虽然带职业，可是他们的心智呢不输给全时间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带着职业来侍奉，他们是抓紧他们那些零碎的时间来为主摆上。所以在他们的侍奉中我后来真的觉得，哎呀，真是流出膏油的馨香。他们虽然带职业，但他们却操练不被职业抓住。虽然他们因为带职业常常受到职业的限制。但是他们却不会以职业作为不能侍奉的理由。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被这些这个感人的见证所抓住。所以这个现在我也常常也求主给我恩典。虽然也是带职业的。但是我却很清楚。借着这些的见证让我看见侍奉主才是我们的正业。就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他去带职业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职业，他去带职业的目的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他去带职业的目的不是在那个职业中有所成就。他带职业的目的是不累着召会，而能够供给自己的需要来侍奉神。这只是他侍奉的凭借而已。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读到这段话就想到这许多的见证。我就自己在自己的里面又一个更新的奉献
。
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看第三终点。第三重点说到要做一个动机清洁纯净的人。
Amen。
那在这个经文的部分呢，包括了接下来读就是11，我们从11节一直读到15节。先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从11节开始，我们若把属灵之物撒给你们，就是从你们收割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分享这权利，何况我们？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任何拦阻。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之物吗
？
事后祭坛的，就同祭坛分领坛上的祭物吗
？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宣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这些权利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些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没有人能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
那我们来先读一读夸虎一，好吧，读夸虎一这个纲要的夸虎一，这边说到虽然做工的配得工价
，
但侍奉神不是一种对价关系
。
若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如同旧约的巴兰，在神看这是可耻的
。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在服事的存心及动机上， 我们要操练心清守节。那这几年其实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来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其实真的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他本来是很积极过教会生活的，诶，可是很奇妙啊，突然就不聚会了，或者是啊突然就不服侍了。当你深入关心的时候啊，才知道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虽然过认真的过教会生活，可是他却觉得主却没有祝福他。他就觉得不如归去啊。那他通常为什么觉得神没有祝福他呢？大概有几种情况啊。有些圣徒觉得啊，主没有，他很爱主，但主没有为他预备另一半。他一直想要进入婚姻，主没有为他预备，他就不服侍了，他就不过教会生活了。那有些弟兄姊妹啊，他是因着家庭的问题而接受福音。可是呢，他却不知道这个生命的长进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他进到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就怎么夫妻关系的改善没有他预期的，突然就变得像跟初恋一样了。他就觉得哎呀，他不要再过教会生活了，他觉得好像他认真过教会，主没有给他相应的这个恢复，没有给他相应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那当然这个只是举例啊，原因还有很多，但是我们都可以看见在这里面啊，多半都存着一种对价关系的观念
，
当他觉得他预设的对价，他没有得到这个预设对，他符合他期待的预设对价的时候，他就会离开教会生活
，
甚至是离开服事的行列。所以这边刚要很提醒我们，我们侍奉神啊，不是一种对价的关系。我们在服事的存心及动机上，我们要操练心清守节
。
那好，那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从刚才读了林前九章的一到这个15节，弟兄姊妹应该可以发现，这个保罗啊，讲话实在是非常的直接，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跟哥林多人在动机和纯洁上是截然不同的
，
像是哥林多人呢，他们呢怀疑保罗啊使徒的资格，他们质疑保罗故意啊写这些话，是暗示哥林多人要给予保罗物质的利益
，
你看，哥林多人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啊，哥林多人自己就是这种人
，
所以就像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哥林多人自己是这种人，他们就设想保罗也是这种人
，
就发现他们的动机是不干净的，他们啊，这个被这个世界的那些哲学啊，他们那些分析搞得非常的复杂。可是保罗却不同啊，你读一读保罗这一段话啊，这一段分数的言辞，你就可以发现保罗非常的直率不做作
，
他为着哥林多人的益处呢，没有一事是避讳不谈的
，
从这边你会看出保罗他的动机是很单纯的，他的出发点是很简单的，他没有其他的政治性的言辞，也没有拐弯抹角
，
因为保罗的动机啊，不在于讨人的喜欢，他不是要讨哥林多人的喜欢，他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存心动机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啊，他一开始来到教会生活
，
就带着不单纯的目的
，
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做生意，觉得这边人脉很多，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选举，觉得这边 选票很多，但这些我们都需要谨慎，我们都需要为主把关，因为这个会对教会生活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
那当然除了这种一开始就带着目的 的人以外，其实我们这些原本单纯过教会生活的圣徒，其实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
，
使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存心动机啊，一直都是干净的
，
那就着我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我自己职业的关系，那有些弟兄姊妹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呢，就会希望我给一点意见，那当然有时候也会想要就直接委托我来协助处理
，
那其实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就一面呢，我很感谢弟兄姊妹对我的信赖啊，但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啊，只是尽力避免接受圣徒的任何委托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啊，我自己觉得我需要保守我的心，让我的心向着个别的弟兄姊妹啊是简单的
，
那教会啊不是我业务开拓的人脉来源啊，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操练啊，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光景啊，也清楚自己的心，真的是需要主加倍的保守与看顾啊。所以这个我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齁，这个或者做服务业的，其实不需要做到一个地步说哦，东西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弟兄姊妹，或者这个谁都可以服务，就是不服务弟兄姊妹的地步啊，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的存心动机是干净的。那其实事实上啊，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啊。那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啊，也让我非常的钦佩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不主动向圣徒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
Amen。
而且当弟兄姊妹啊主动上门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自己有一个需要上门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为啊这些来找他的人是自己的弟兄姊妹而有所怠慢啊，或者是占圣徒的便宜。
Amen。
啊，甚至当弟兄姊妹来找上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带着一种啊服侍的心情啊来协助弟兄姊妹的需要。
Amen。
那讲到这边，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啊有一个需要，我们选择跟弟兄姊妹啊，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接受他们的服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存心与动机也需要被对付。
Amen。
这个我们不应该出于我们个人的利益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找弟兄姊妹购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啊，因为我是弟兄姊妹啊，这个弟兄姊妹就应该要给我折扣。
Amen。
这个弟兄姊妹这四个字啊，不应该成为折价券。
Amen。
如果这个卖这个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啊，愿意给你折扣啊，这是他在主面前的寻求与摆上。
Amen。
但是啊，没有一定要给你折扣
啊。
那千万不要觉得，哎，为什么他不给我折扣啊？你就受伤了。
Amen。
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彼此亏负啊。真的要求主炼净我们的存心跟动机，不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教会生活是纯净的，是单纯的，是简单的。所以在纲要的括弧这边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他这边就讲到说啊，我们到底纯净不纯净啊，乃在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也许与我们个人的利益有关啊。众召会中的难处往往是某些人寻求个人的利益而产生的，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动机，所以这个物质的利益啊，我们实在是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或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真是求主啊在十字架的光中来啊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动机。好，在这个第四终点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说啊，保罗愿意为基督与教会而死。好，那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我们再读一次。他说啊，但这些权力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些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没有人能使我所夸的落了空。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使徒啊他乃是不顾一切啊，绝对的为着主的权益啊，他不仅甘愿牺牲一切的权利，甚至甘愿付出性命的代价
啊。
那我们就会看见保罗写这些事啊，他的确不是要从哥林多的信徒接受攻击或馈送，反之他甚至愿意为基督与教会而死啊。感谢主。我觉得读到这边，用着我们就看见啊，这个保罗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这边竭力的服侍啊，甚至当哥林多人质疑他使徒的职分的时候啊，他还是啊这个在主面前啊，单纯的把自己这个借着分数啊，把自己的使徒的资格
啊，
使徒的这个职分给表白出来啊。但是啊，他的表白，他的那个存心跟动机是单纯的，并不是要谋取什么卑鄙的利益，什么物质的利益，反之他是为着哥林多人的益处。
好，
感谢主。好，那我们请弟兄再接着后面有交通。阿们，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弟兄前面的交通啊，的确在这一段呢啊，其实原本啊是在讲这个吃既有象之物，但是接着呢在这边就插入了一段话，讲到关于使徒他的表白。那刚刚弟兄在前面也给我们很好的交通，讲到这里哥林多人其实是 保罗出外传福音的时候其中的一站、
okay.
保罗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也在那边呢就 建立了召会、
okay.
成为哥林多召会。所以啊在这里在四章的时候就有说到他是他们这个是他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他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啊。所以在这一段九章的这一段我们需要站在这个基础上面，也就是说哥林多人如果没有保罗来到这里就没有召会产生，所以呢他们也就 不会是一般信主的圣徒，那乃是因着保罗来到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时候呢这时候哥林多人相信了接受了，到最后呢哥林多召会就被建造起来。我想在四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有印象，主耶稣也常常差遣门徒们出去，然后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你们去传福音自然就会有人接待你们，供应你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其实从四福音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的时候，这个好像就一直都是这样的，甚至在这里保罗说到旧约的这一段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实在的说来当这些的使徒们这些的门徒们被差遣出去做工的时候，正常的光景召会就会顾到他们的需要。那这个是一个在从四福音一直到使徒行传一直都有的情形，但是保罗在这一段我还要特别说他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他说他在这边所有的权利他都没有用，结婚的权利没有用，这个享受这个从哥林多信徒来的供给他没有用，他在这里他虽然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好像他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呢他说这些权利我全没有用过，甚至他还跟哥林多人讲我写这些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他宁愿死也不，前面的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愿意，因为你们这样待我了，然后叫我这些都所夸的我所说的这些都落了空，所以我们实在看在这里就看到一个这个使徒非常坦率非常直接的这个把他在召会中间他的形式他的为人他的纯洁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从这一个这一幅的图画我们实在是看见保罗这个人在服侍召会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心清守节，那是那样的干净，好叫他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这样来看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坐在主的面前，他 不在乎哥林多人到底怎么样来看待保罗，倒是主怎么样来看待他是他很着重的。阿们，我想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再继续往下就会更清楚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所要说的。好，接下来16节就说我若传福音与我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在这里出现这一句话很特别，传福音与我原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因为主就是差遣他去传福音嘛，叫他要 往外地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保罗是四处行走好叫福音能够传出去，为什么？因为神就是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他，叫他出去要传。那我想今天就着我们来讲，神也是把这个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实在是应该传。那 我想先把这里讲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对这个福音的感觉重到一个地步，不只是一定要传，而是不传就有祸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在这里保罗的身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 福音的负担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主是要他传福音的，不管你们哥林多人怎么说怎么讲，即便你全部都不顾到我的需要，我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你们。这就是他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是神把这个福音的负担放在他的身上，要他完成他执事的工作，所以呢，他不传福音他就会受到亏损。这是他向着主所托付给他的忠信。阿们。那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啊，主在升天之前也一样把这样的托付我们，对不对？主叫我们要做他的见证人，主叫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神也是照样把这个福音啊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啊，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像保罗有一样的反应。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一我想啊，这大半年啊，我们有这个弟兄姊妹们也常常出去传马路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跟上啊，几次啊我跟着弟兄姊妹跟着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们出去发单张的时候，哇，你就发现不是很容易耶，还是很多人没有愿意拒绝接受你的福音单张，你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是。
但是我们若是一个接受在这样的负担上忠信的人，我们不论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还是一样会继续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和该有的反应。所以啊，我们的确需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的执事。不论我们教会生活过多久，不论我们今天多老练，即便像保罗一样的时候，保罗还是继续去传福音。阿们。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接受神的这个福音的托付，叫我们啊认在福音的事上永远都没有停下来的，我们需要一直有福音的负担，并且一直走出去传福音。好，接着呢，在第二重点就讲到他甘愿接受管家职分的托付。好，保罗不只传福音，十七节他就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好，我想啊，管家这个词出现，你就会发现他就不只是传福音带人得救的问题，他要继续往前，需要把神家的丰富能够啊给这一些神家里的家人。
Amen。
好，所以呢，第一括五一就说到管家职分，原文也可译作家庭管理、家庭分配。使徒不仅是传道者，还是神家中的管家，管理家庭的人，将基督的救恩、生命和丰富分配给他的信徒，这样的职事就是托付并委派他的管家职分。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不只需要传福音带人得救，我们还需要做管家，需要把神的救恩、把神的生命、把神家的丰富分配给这些所有得救的信徒。
Amen。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若是要分配我们就需要去喂养新人带人得救是一个属灵的出生，出生之后就需要得着神话的供应，所以需要去喂养新人我们需要培养陪他们成心把神的话一点一点的喂养到他的里面刚开始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的挑选叫这些话神的话像话奶一样，可以叫这个初信的圣徒得着丰富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需要去看望，需要去加聚会，需要陪他们有诚心。为什么？因为这一些行动都是把神的丰富、神话的丰富供应到他的里面。我们要认真的在这样的事上这样子做他才是一个尽管家职分的人。阿们。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也需要像保罗一样需要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他说，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读完这一段，我们里面都有一种的感觉， 第一个，我们需要传福音，而且需要坚定持续的传福音，带人得救。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做管家，需要把神的话供应给弟兄姊妹们。我们或许是一同诚心，或许是去做家聚会，或许啊在排聚集里面来教导真理，目的没有别的，都盼望大家更多得着神的话的丰富。这个话供应到人的里面，就会使人在生命上长大。今天神的话这么丰富，不能够在神的家中有这个饿死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把这些的话都供应出去。瓜五二这边说的很好，这节说明保罗传福音不在于他的选择，因他已被主抓住，被主征召，并受了管家职分的托付，所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负担，他对此没有选择，也无法逃避传福音的托付。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一些的托付。阿们。好，接下来再往下18节就说到，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在传福音上我免费供应福音，免得用尽我在福音上的权利。阿们。好，他在这里保罗就说他是免费供应福音。为什么说免费供应福音呢？你看他就是白白的来到哥林多人的中间，他就是把福音分享给他们，并没有跟哥林多人说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甚至照着前面所讲的，你们应该要供应我的需要，我才把福音给你们啊。没有，保罗在这里在传福音的事上，他就是免费供应福音。阿们。所以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保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这个福音的供应跟人没有关系，这个福音的供应乃是根据主的托付。不管你们如何对待我，我还是照样要把这个福音供应出去。好，那这个我觉得这样很重要。好，那他说接下来19节他说，我虽从众人得了自由，却自愿奴役于众人，为要多得人。阿们。我把下面的都读完，读到23节，这样比较完整。阿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律法之外的人，我就做律法之外的人。对神，我不是在律法之外，反而对基督，我是在律法之内，为要得律法之外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众人，我成了众人所事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阿们。你看在这一整段里面，其实保罗一开头的问句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我传福音，我做管家的职分，那我的赏赐是什么？那后面其实就是他的回答，他的回答。阿们。其实到最后他的赏赐，第一个他所得着的就是同享这福音。阿们。好，所以在第四终点我们就看到，他是自愿奴役于众人，并与人同享这福音。保罗说，在前面说他没有用任何的权利，他乃是免费供应福音。他不止免费供应福音，他甚至做到一个地步他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是把自己放弃所有的权利。虽然他从众人得了自由，就是他其实他怎么做都可以，他并没有亏欠哥林多人什么，他也没有说非要在哥林多人面前做什么，没有。对哥林多人来说，保罗是自由的，但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就愿意自愿奴役于众人。为什么呢？因为为要多得人。所以他所做的任何一切的事情，甚至所受的一切的限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着福音能够传出去，就是为着能够得着更多的人来同享这个福音。 这是啊，保罗在这边他的思想。那他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哈，他做到一个像犹太人啊，就做犹太人，我也要得犹太人啊，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很守法啊，他就做律法之下的人，甚至表现出他就是很守法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我也要得律法之下的人，那像律法之外的人，我就做律法之外的人。我要得律法之外的人啊！你看在这里，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我要得软弱的人。你说保罗怎么这个样子啊？乱七八糟哈，什么人都可以做。哎，没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负担，就是哈，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你知道有这些的东西啊？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说到。有一些的人他就是受一种东西的限制辖制，越过这个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人。就好像如果是犹太人啊，就好像彼得那时候看到啊，这个降下不洁之物啊，主就叫他起来宰了吃哦。彼得的反应你会发现非常的激烈啊，这是不洁净，我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吃过哦，绝对万万不可哦，绝对不能吃。你知道犹太人他就有这种限制，但是他如果遇到一个不受这个限制的人，基本上他就先把他排除在外面，不接受他，甚至不接触他。那这样子保罗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吗？保罗就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向着这样的人，保罗就做犹太人。你们不吃啊，我也可以不吃啊，我也要得犹太人。你们守安息我也可以守啊，但是啊，好叫你能够接纳我这个人，我才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我并不是受这个东西的限制，但是我为着把福音传给你，我愿意与你们一同，好像受这个限制一样，只是我其实并没有受这个限制。我想后面讲这个像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或者像律法之外的人就做律法之外的人，其实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味道，为了要让你能够接纳我这个人，好叫我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你们。这是啊，保罗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你就会发现哇，很特别哦，很特别哈。所以刮胡三，我觉得弟兄纲要哈，这个刮胡二跟刮胡三写得很好。20节到22节说出他如何自愿奴役于众人，他是一个舍己辅救人，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柔软而有弹性的人。我们愿意为着服事，为着传福音就受限制啊，这个可以不要做，那个可以不要吃哈。我们愿意受这样的限制，好叫我们辅救人，让人能够接纳我们。好，刮胡三，保罗为众人的缘故调整自己以适应一切的事，也就是适应饮食不同的方式和实习，愿意以别人所遵行的方式生活，为要救些人。好，所以你就发现他就是一个这样子能够辅救人，好叫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啊，23节算是这段话最后的总结。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也要与人同享这福音。阿们，盼望我们也要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为着福音。我们盼望我们真是也为着能够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很多事可以做，我们很多事原本我们不敢做的我们可以做，原本我们习惯做的也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不做啊，好叫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啊，盼望啊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操练。阿们。那最后他讲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啊，就着传福音来讲，劳苦不劳苦？很劳苦啊，时间体力啊，甚至心情上都很受限制。阿们。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一样会有一种的享受是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够同享这福音。好，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就是使徒的努力。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阿们。好，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心情，他也告诉哥林多人，盼望他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心情。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场赛跑，为要赢得奖赏。阿们，这是作为一种激励的赏赐。保罗在前面讲到，那我的赏赐是什么？现在他来跟所有的哥林多人说，不是只有我在跑啊，你们也都是在场上的，你们也都是来赛跑的啊。所以啊，但是啊，在这里啊，应该要跑啊，你不跑，不跑你就没有办法得赏赐。11月份是很多学校的这个运动会，你在学校，你就看到哇，不管是100公尺、200公尺或者是400接力，哇，在场上跑的人都跑啊，而且都很努力的在跑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盼望能够得奖赏。阿们，保罗今天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赛跑啊，所以我们要跑，而且还要很认真的跑，要有一种要得奖赏的态度来跑。阿们，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啊？有没有一种得奖赏赛跑的心情？还是觉得就是过生活嘛，弟兄姊妹们能够来在一起，我找到一班很兴趣相投又和乐融融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就喜乐的过教会生活。当然教会生活是喜乐的，但是我们还得要有一种的心情，如同保罗这边所提醒哥林多人的，我们今天都是在赛跑，我们都应当要努力的跑，好叫我们能够得奖赏。所以我们有没有努力传福音呢？努力传福音也会叫我们得奖赏。阿们。好，刮胡二这边就说，奔跑是说出我们服事主过教会生活的态度，应该是主动积极的且是尽力的。阿们。过教会生活需要是主动积极且是尽力的。你在跑赛跑的时候，你有没有主动啊？有没有积极啊？有没有尽力啊？我相信所有去参加赛跑的人不会在场上用走的，不会慢慢跑，像慢跑一样，不是运动，不是练身体。在那里你会发现所有参加赛跑当天他都是非常主动的，巴不得这个一响起跑声一响他就要冲出去，他是非常积极主动尽力的。这说出这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这样主动积极而且是尽力的。阿们。好，临前九章这里使徒正在场上奔跑。在他晚期的一封书信腓立比书他还在奔跑。直到提后四章六至八节他奔跑到最后一刻才有把握会在主显现时得他的赏赐。阿们。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保罗过教会生活的心情。不然他就不会在这么多卷书信在他不同的时期他都把这个得奖赏赛程中奔跑得奖赏写在这个一封一封的书信里面。这是他过教会生活的一个态度，也盼望这要成为我们的态度。这里就写，在这赏赐的光中使徒嘱咐哥林多信徒要跑这一场赛程，使他们能得奖赏。阿们，盼望我们也都要跑这个赛程，叫我们能够得奖赏。好，那得奖赏跟什么有关呢？高山就说，赏赐与国度有关，国度的实现要成为赢得基督徒赛跑得胜圣徒的赏赐。此外，公义的冠冕亦是跑进赛程之得胜信徒的奖赏。阿们。所以我们的奔跑会带进国度的实现，会得着公义的冠冕，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赏赐，盼望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看见。好，那为了要能够跑接下来你就发现赛跑不简单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在25节就说凡教力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他就说要有节制你想要得奖赏吗？你需要有节制，对不对？ 像啊，这个我们的选手哈，国家代表队哈，都需要去比赛前都需要去左营集训。你以为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就要在各方面受限制啊，吃东西受限制啊，每天该有多少运动的分量受限制，该做哪一些的训练受限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冠冕啊。他们希望能够在比赛中啊能够得着胜利，所以他们啊去集训啊就是为了很多的这个训练啊，但是这些的训练啊都要叫他们节制啊，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你想怎么动你就怎么动，什么食物吃多少分量，体重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要吃多少蛋白质，吃多少这个淀粉，都是被限制的。为什么？因为啊，他们要得冠冕。那今天呢、啊，我们要得这个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冠冕，我们也是需要受限制的。好，那受限制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那保罗接着就讲啊，26节，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这样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乃是痛极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好，接下来他就讲他自己哦，啊，他自己哦，哈，他自己这样跑，他说我是这样奔跑啊，我前面说了这么多，我要继续的传福音，不管人怎么对待我，不管有没有恭敬，继续传福音，继续做管家，我这样奔跑啊，是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叫我得奖赏。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乃是痛极己身，叫身为奴。什么意思？就是我的身体啊不愿意配合，我就啊痛极他，然后呢叫他能够啊配合我所要做的。我不晓得有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去练身体啊，你有没有痛极己身啊？本来能举20公斤的，现在啊叫你要举30公斤啊，你就要叫他配合你，那叫痛极己身啊。好叫他啊，你能练到一个地步啊，这件事便对你来说也是轻省的，这叫做痛极己身啊。好，那所以啊我在这里啊纲要里面接着就说，我们要操练制服我们的身体，使其成为被征服的俘虏，像奴隶一样服侍我们，好成就我们神圣的目的。你说哇，这个很难，到底什么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接过这个晚上11点12点甚至半夜1点的电话，因为啊夫妻吵架打电话来，你有没有接过这种电话？那你那时候真的觉得哇，我今天累死了。这个时候的电话，你要接不要接啊？弟兄姊妹们，或许来求救，那你到底要不要接？甚至有弟兄们有事情托付你，半夜2点有什么事情可不可以麻烦你？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痛极己身呢？那个时间呢，该喝的提神饮料通通都喝了，该擦的药通通都擦了，为什么？为叫痛极己身，叫你的身体能够醒过来啊，好叫你能够继续的服侍啊。你知道有时候若是啊我们这样子操练，就叫我们的身体成为奴隶啊，叫身为奴啊，好叫啊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来服侍人。有许多的时候，我实在看到弟兄姊妹们的确是愿意把这样手上的事情马上放下来去服侍弟兄姊妹们，为着他有一些的情形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离婚了，已经到这个户政事务所了，赶快打电话来跟这个弟兄求救，也不一定是求救，报告。不过既然来报告，代表他有回转的余地，弟兄就说好，没问题，现在请假马上去，你们等我，就冲下去了，这个赶快啊去帮助去解决。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啊操练我们自己，去顾到软弱的圣徒，这个叫做痛极己身，叫身为奴啊。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的过教会生活啊， 有许多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开家，请弟兄姊妹们来相调啊，来吃饭啊，或者甚至小牌也有这个饭这个小牌前的爱宴啊。这个我不晓得哈，现在有人很流行这个不吃晚餐啊，不晓得这个不吃晚餐有没有影响你把家打开，请人来家里用餐。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人就是需要敞开啊，借着吃饭他会更敞开。那我们要不要把家打开为着爱宴弟兄姊妹们呢？那当然我来家打开爱宴弟兄姊妹们的时候，请人家吃饭，我自己不吃饭，有没有很奇怪啊？哈，我们有没有操练哈？在这样的事上也学会顾到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在这里保罗就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啊，痛及己身，叫身为奴哈啊，好叫他自己能够啊完全啊配合神的需要。所以啊，我觉得在这边刮胡三写得很好，我们操练制服身体到一个地步，使他能完全配合主的需要，甚至顾不得吃，顾不得睡，完全拼上自己。阿们。我想保罗啊，在这里啊，说的是他的心情，为着要得奖赏，他是这样的竭力，盼望也鼓励哥林多的信徒。我想这些的话也借着今天说在我们的中间，鼓励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操练，痛及己身，叫身为奴，好叫他能够啊配合主的需要来服侍弟兄姊妹。好，第四好终点讲到唯恐不蒙称许，阿们。最后讲到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这个不蒙称许原文的翻译叫做不合格或者被弃绝。阿们。你知道有一天啊，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要看看我们所做的有没有蒙称许啊，还是啊不合格，到底我们今天所做的。保罗在这里他是说他盼望他不要自己不蒙称许。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心情，他蒙召做一个使徒，他在那里这个服事传福音喂养信徒，他盼望他所做的都啊能够蒙神的称许。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真是啊，就像尼利翁在诗歌中所说的，今日所有生活工作盼望都能耐活，也都能够蒙主的称许。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圣徒过教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光啊，叫我们今天所做的都要蒙神的称许。那我在纲要里面补了一段不蒙称许的这个事例，刮胡二马太七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当那日许多人要告诉主，他们在他的名里预言过，在他的名里赶鬼过，并在他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然而主要说他从来不认识他们，这就是说他不称许他们所行的。我们的工作若是照着自己的意愿和拣选擅自做的，就不会蒙主的称许。对，主的名有能力，主的名可以赶鬼，主的名也可能可以行许多的异能，但是到底是不是在主的意愿里来做的，还是我们善用主的名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受提醒的。阿们。那刮胡三说，灵前九章岂是保罗的忠信，他在他的灵里完全忠信于主的嘱咐与托付，主嘱咐他奔跑赛程，他就努力奔跑，我们也要这样奔跑基督徒的赛程，使我们不至不蒙称许，被拒绝不合格，失去要来国度里的享受为赏赐。阿们。盼望这一段的纲要，一面这一段的信息，一面好像使徒在那边有一些的表白，但是啊，他到最后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盼望鼓励哥林多的信徒，我们要起来啊，竭力的奔跑啊，你们不只要做一个得救的信徒，你们还需要成为一个得奖赏的信徒。盼望这样的话也鼓励我们哈，他把保罗是把自己啊摆出来当做榜样啊，让他们能够效法。我想在后面我们还会读到，你们要效法我，保罗说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自己是一个这样竭力奔跑，好盼望能够得奖赏的。他也鼓励他所传福音带得救的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都需要起来这样跑，好叫他们也能够得奖赏。阿们，盼望啊，我们都过一个、啊、积极传扬福音，做这个忠信精明的管家，在这里建造神的教会，相信、啊、我们也都能够得奖赏。阿们。好，末了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了这些的话，你把保罗摆在我们的前面，他是那样的纯洁、他单纯的尽、主耶稣所托付他的传福音的职事、使徒的职事、管家的职分，在那里、建造神的家，在神的旨意里、忠信的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愿意这些的话也说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也都愿意这样的操练、像一个赛跑的人一样，在各方面受节制，叫、痛己己身，叫身为奴，好叫我们能够来、服侍他的教会、主耶稣，好叫我们能够得奖赏。主啊，因为这些的话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激励我们起来竭力的奔跑，好得奖赏。阿们。阿们。